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一期四三期的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大树吉那罗王菩萨所问经记诵讲记。那华语集是导师在妙云集之后他收罗之前的著作了，可能在就是他有些已经出版了，好像我们这一篇这边有提到是像从我们讲义第一页提到的是在这个菩提树杂志这个杂志是他出版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第一页。那这一篇讲记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就是导师只是帮我们解释这一部经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其中的一部分的记诵。好，那导师这一篇讲记这边一开始如果看目次的话在前面的目次这一页导师这一篇讲记是有人前录音那之后有人把它听的成文字稿，所以它本身是没有像在妙云集上篇是专门对经做解释那对经做解释的上篇就妙云集里面它是有下那个科判那这边我个人就是依着导师的内容那也用导师的一些惯用的手法一开始它有个类似旋论所以实际上这一篇的标题就是个人所安立的了。好，那主要是从旋论嘛，旋论之后才正式那因为我们这一部这一个讲记不是讲全部的经，而是讲记诵所以记诵的部分是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在讲义，我把它放在最后面了就是七页开始或者我们前面或者荧幕上面我也把它秀出来那全部我稍微算一下所以导师这边一开始像97页讲义的97页于时就是那时候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就那个在像这部经有两个场景，有个说法的地方一开始佛是在灵鹫山说法，那说法之后或者说法了一阵子之后呢，就听到这个远方有这个音乐敲锣打鼓就是这个所谓的大树吉那罗王菩萨带着他的这个眷属来到这个灵鹫山请佛说法，那请佛到他的住处也就是香山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佛到香山说法。那这边说法呢就这边有什么令诸伎乐演出用智慧来回答所疑，那令与会大众嘛，那与会大众就是令诸花台所有菩萨以一一记用记诵的方式来回答他的所问。那实际上他所问答就是这个吉那罗王菩萨跟佛的问答实际上是在前面的那接着就用记诵有点是来总摄前说的要义那导师解释的经又是解释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从这下来开始。那我们稍微翻一下9798可以看出来是好像是27颂可是比较特别的像不见得是一般我们认为一个记诵一句或者4句就上半颂，那4句是下半颂。那在梵文它是用所谓的32 Sloka Sloka 就是32个音节或是32个音所以在金刚经或是我们常说般若经有什么8000颂般若2500万颂2万2千颂的8000颂的这些所谓的般若经这种颂这个字就类似我们中文的记诵那中文记诵就需要看是5言的或是7言就一句是5个字或是7个字。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在98页这个记诵实际上是照着导师的解释去分的，像第15个这个标题这边第15个，那实际上它是算是一诵半的像这里 它不是我们所熟悉说这个两句算一颂嘛，那十五颂实际上是一颂半，那第二十二也是如此啊，这个都是照导二十一二十二都是照导师的这个解释哦，他书上本身去分的，所以感觉上哦，这个是如此啊，这个就是两颂再多一个啊，那第二十一也不到完整的一颂了啊，就是如果以是个四句哦上下这样子来说的话啊。好，那在目次这边呢，哦，除了前面的旋论，就先介绍这部经的一些背景，哦，那一样我依照导师的一些惯用的手法，就四经体，他解释这部经嘛，哦，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哦，这是经名，哦，所以从讲义的总序就是导师出版的序说了哈，就是第一页哈。那如果从第二页哈，导可以看一下那个标题《国字大写二》，就是四经体。那四经体就是解释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它实际上是解释这一部经哦，这个经名了哈。那接着是四义体啊，就是翻译有关的哈。那一直到刚刚说讲义的第二页，一直。请大家翻到第十页了齁。那接着是正式齁。正式就解释偈颂，就在第十二页开始齁。那在目次这边呢齁，刚已经有提到嘛齁，就是在正式里面我又把它分作菩提心齁，六波罗蜜齁，乃至诸道法实际上有14个颂，那包含了四无量心、见佛、闻法，这几个关键词，就用这导师里面所提示的关键词，我就把它当成科判了。那为什么有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主题来看，大的就是从瓜果国之一嘛，就菩提心，接着是六波罗蜜，瓜果国之三是诸道法，刚有提到诸道法就包含了这些所谓的四无量心等等。那第四项就是悲智相应，好，第五个是得受记不退转，第六个是做道场，所以有六个大主题。那大主题里面又可以细分几个小主题。那这些内容啊，或是这些科判的案例啊，实际上是根据导师在最后啊，请大家先翻一下这个总结这边啊，总结啊，在讲义的95页啊，这边实际上就有提到。本经所说的都是菩萨圣中最重要的道理，那最初说到发菩提心，我就是用这样的关键词，所以一开始第一个那个目次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后说到六波罗蜜，那所以第二个是六波罗蜜，渐渐的说到种种诸道法，所以第三项我刚刚的标题国字大写三就是诸道法，接着再讲到悲智相应，所以这个就是瓜福国字四的标题，菩萨悟了，假设菩萨真可以了知这个真如法性，就有种种的应化，就是去帮助众生现种种身，身体的身，那从不退转菩萨到修行成佛，所以因此在科判上就是国字的国字五，就得受记不退转等，最后是做道长成佛，就是用这样子的关键词来安利这个标题了，那从菩萨发心到他最终成佛，都是以这个一切法空性为基础为核心，所以这个大概是本经的主要思想。好，那我们就来稍微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前面第一页的讲义的第一页这边开始。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导师在其他著作谈论到这篇讲记的内容，像这个在平凡的一生161页，这边就提到他是民国54年，也是我们注脚一有，他大概60岁的时候他闭关嘛，那是说在妙云南座闭关，那闭关之后就是同一年4月初八出关，那一年的夏天啊，就是在台北的慧智讲堂讲了这篇的内容，那由这个居士叫杨子明记录， 所以一开始在序说的时候，序言说导师有提到了。那一样在平凡一生的181页、哦、这边就有提到，除了他讲完之后没有马上出刊、哦、出版、哦、所以他是在64年、哦、就是他70岁的时候由菩提树杂志出版、哦、那后来呢，就我刚提到、哦、就是导师有些是出版的作品，那后来他把它收罗在华语集、哦、那为什么是华语集、哦、因为是台中那个华语金色、哦、就是那时候收集的他以前所著作的所讲过的，就没有编在妙云集里面，而且有些内容是篇幅比较大的，所以也没有大到后来的算专书，像印度佛教思想史，或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或是原始佛教圣典之基层，这种黑皮书也没有那么多，但是跟妙云集比起来算是不少的内容，所以那总共把它编在华语集五册了。那我们这一篇的讲记是在第一册，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有提到，就是在初期佛法实际上呢，世尊是可以接受所一般的民间信仰的这种群神的，但是呢还是以佛跟佛弟子为主，是不归天神，这是在根本是佛法的根本立场。这边的佛法导师的著作呢，只要是后期的特别刮起来，就是要区别时代或是思想，这个思想大概是出阿含或是不拜佛教以前的，就包含这个部分了。那后面的像大乘佛法，所以才有这样的分别，所以这个是有特别意义的。他只要听看到这个所谓上下引号的佛法，并不是在佛法概论所提到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或者是佛所体验到的这个甚深的内容，这个佛法实际上是包含了时间还有他的思想，就是可能就是在初级或是大乘佛法之前的那些内容，那包含了不拜佛教的主张，包括初期佛在阿难经的内容这些了。那慢慢的在大乘佛法兴起，那由于过去佛本身故事的传说，所以菩萨就有各式各样的形态，有天的，有鬼的，有畜生的，所以这个就是紧那罗网实际上也是算是鬼类的了，它就是我们刚之前有提过的四大天王，应该说天龙八部嘛，四天王天，再来是刀立天，就33天主他的随从，他的部属，所谓的天龙八部，那紧那罗网是其中一个。好，这个大概是一些相关的概念。好，那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中的24到29，那这一部经就导师为什么特别为他讲解，所以它有它的重要性。那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一开始怎么去判断所谓的初期的大乘经，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龙树了。所以呢当然那边有几个方向去考究了，就是导师的推论，但是龙树菩萨是一个关键人物。龙树菩萨据说是西元105到205这个时段的人，他的著作留下来的就是有名的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他引用到的大乘经基本上就是代表初期大乘。所以这部经呢他列了很多项，其中在第30个也提到这部经。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等一下在这个玄论的时候导师有提到这一个，就是大迦摄尊者就是我们刚提到第一个场景就是一开始佛是在灵鹫山说法嘛，那时候紧那罗网菩萨为了要请佛到他的住处，就香山说法，所以他敲锣打鼓进来迎佛，然后来迎请佛。就像现在台湾说什么三月是什么，台湾三月是什么，是做什么，三月是封妈祖了，但美国也是三月封，他是封的是篮球，不是妈祖。在美国的 NCAA 啦，就是 NCAA， 就是美国大学的篮球比赛，也是三月，也是很热门的。那台湾的三月就封妈祖，他可能最近也是开始要绕境了。 那这边就提到，刚所提到这个绕境的时候，不是会有很多的热闹的不管是敲锣打鼓也好，或是仪式也好。那这时候，紧那罗网菩萨就以他的琴声啊，来伴奏，那要请佛来到他的地方说法啊。那大迦叶尊者这个代表人物是他持戒严谨啊，竟然呢不自主啊，就没办法控制啊，就开始跳起舞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来说明呢，声闻他还有一些习气没办法去降服啊。它有两个译本，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讲义第一页。好，在续起哈，刚已经有稍微提到，是大概在民国54年的时候，是导师在会讲堂讲的，然后这边的是出版的缘起啊，所以是大概经过十几年后才要出版哦。所以这边一开始导师说嘛，这一部《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记》也就记诵，是十多年前在慧智讲堂讲的，所以等于说他是十年左右了，那就由这个顾法源居士录音。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他熟不熟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佛教的还蛮有名的一个人物啊，就是他有翻译一些著作，那其中的就是佛陀的启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英文版叫 What the Buddha Taught， 就是佛到底教了什么。那为什么很重要，它实际上是各大的佛学院，我们那时候之前的中华佛研所，现在的法国文理学院的佛教学系硕士班考试啊，基本上它的英文考试还是用到这一本，就 What the Buddha Taught， 就是佛陀启，如果汉译本就佛陀启示，那汉译本就是这个所谓的顾法言，他后来也出家。好，那由这个所谓的杨子明居士用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那由这个朱斐居士后来把它刊在所谓的菩提树。好，所以这是导师的序了。好，接着看下来是说明修行大乘法的根基，就是我们会想要发心修学，大概有几个可能的入门处啦，或是你的因缘。那这边就提到，总的来说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总结来说就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个是信，相信这个十方净土而努力修学要往生净土的，这个叫信真上人。第二个是从智慧理解佛法而去修学佛道的，这个叫自真上。第三个是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升起，唯有成就这个圆满的菩提才有办法帮助到，或者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就是悲真上的人。所以众生的根基不一样，那修行的方法就有多少不同了。但是呢，我们接着看下面瓜福山这边，就最终要成就佛道的，有三个要件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这个也是导师在他的著作《学佛三要》中就再次的强调的。所以呢，要圆满成就佛菩提，实际上是要有这三个的，就一开始需要，在过程中也是需要。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部经会提到的内容。好，那接着看倒数的第三行，就当时候为什么选出部分的偈颂来宣扬菩萨道呢？就是要来说明，虽然方法很多了，但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它的关键要素或者它所修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好，如果从其他的著作来比较，像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他讲的菩提心呢，会跟我们这边所说的偈颂内容还要广，或者是他的菩萨道的内容，就导师所选出的偈颂的内容还要广泛呢。但是呢，这个相意义大致上是相同的。好，接着请看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行，就是方便有多缘呢，归缘无二路，就是最终可以成就佛菩提的，他的就是只能行菩萨道。当然菩萨道你一开始进来的方法或是方便可能有不同，但是总是要，总的来说还是要行所谓的六度万恨。好，这个就导师在民国64年在妙缘南若写的序，接着再解说 为什么要选部分的偈颂来做进一步的诠释呢？就因为一般大圣经它的内容太多了。那这一部经呢，对中国佛教徒事实上是比较生疏，但是在古代印度这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那如同刚所提到，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都有引用到了，也是初期大圣经，所以它代表这个初期大圣或是大圣经一个很重要的。那接着看下来，所以这部经的性质是属于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最终成佛为主题。那内容实际上跟般若经跟维摩诘经的意境，所谓的意境就是它所要呈现的意义是相，或是它所呈现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是相近。那我们刚刚最后在结论有提到吗？从发菩提心行六度乃至悲智相应到不退转菩萨最后成佛，都是以所谓的一切法空为基础为核心。那这个一切法空性呢，这样就是般若经所强调的。那维摩诘经实际上也是重视这个所谓甚深的法空性呢。它有时候是没有说法的阶段，无说法，但是无说实际上就是来代表这个甚深意。所以他除了称赞佛的功德之外呢，尤其注重菩萨的修行。所以实际上导师接着会提到的，他摘要出来偈颂基本上就是一个修学的次第，修学的次第，而且是以这个初学菩萨初发心菩萨的角度而去说的。好，接着我们看四经体。那四经体呢，主要是解释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这部经名，还有在介绍本经的主要的内容。好，所以接着我们看在四经体的下面标题一先解释大树吉那罗王，所以它是一个菩萨的名字。那这一部经呢，是他跟佛问答，所以有这个所问这个字。那所问呢，也可以把它理解是说大树吉那罗王经，就是以这个菩萨为中心，那跟佛问答来宣扬他特有的法门。就像维摩诘居士以这个维摩诘菩萨为主，所以他的经也可以说维摩诘经，或是维摩诘菩萨所问经。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刚已经有提到就是一般这部经在汉传佛教中国佛教徒是比较陌生的，那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圣吉那罗王菩萨。接着看下来这位菩萨就是大圣吉那罗王，差一个字而已的，他大概是长这样子的，长得比较凶狠一点的，他实际上是供在这个大寮，就是一般如果是跟一般的人来说，就是厨房，然后在厨房，那他有个偈颂，就是供奉他旁边会有个偈颂，就是为供先尝三铁棒，就是他这个像这个铁棒嘛，四照银狮九重腿，就是如果我们在僧团内寺院内如果煮东西然后没有先供佛，就自己先吃的话，小心他晚上会去找你。当然这是传说了。那如果施造自己煮东西，他也会去找你，所以才有这个偈颂。这就说明这个丛林生活的比较严格，就是僧团内，像在僧团内的煮或是他的食物，只要是属于僧团的，他有规范的时间啊，所以你们有时候会听到打板，就是时间到了打板了，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供养再去吃，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时间随便去拿，就有点是犯偷盗，而且他偷的性质是属于全体的出家人，这个过失会很大，所以在寺院里面我们是不太可能，不是跟一般的自己家，就是想吃什么就去拿出来煮了，不是，我们是有一定的时间才可以，而且是要去打板，就是有点是宣告这个时间 在这个范围寺院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可以来吃，就是有点是白种的意思啊。所以不是任何时间我肚子饿了，我就去我们大寮里面的冰箱拿出来煮，不可以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就这个菩萨呢，实际上是管理厨房啊。所以在供养的时候呢，一般也会加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尤其像这个佛贤大供，在汉传的禅门啊，就是客诵本啊，就是后代的古德啊，就是比较统一啊，就是怕各地方各寺院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后来有出了一个叫所谓的客诵本啊，它里面就有把它加进来。好，那这个菩萨实际上就是护法神之一啊，传说是像灶神一样性质，就管理这个厨房的啦。那在中国有一个流传一个故事啊，就是有座寺院里哦，遭遇了强盗来捣乱哦，那眼看就要危害这个道场，所以这时候寺里面有个出家人哦，就出来哦，就是从厨房里面出来哦，拿个大锅铲就把这些盗强盗就赶跑了。那赶跑之后呢，这个出家人也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就传说这是所谓的紧那罗王菩萨。那另外一个名称叫坚斋菩萨啦。那实际上齁，这个是中国所流传，就是在中国寺院所流传的齁。那在少林寺三寺齁，就少林寺他们本身的这个寺院的记录上也有，在唐朝时候啊，也是类似这种传说啦齁。不过那时候应该是官员要来强占或者抢夺这个寺院寺产齁。所以这时候里面一样有个在厨房的负责的出家人就化力成，哦，他的描述是比较故事，就是比较蓄积性的，因为他就是怕人家来抢夺这个寺院嘛，所以他就是自杀就化身成大力的鬼神，吓跑这个一群的官兵，哦，这是在少林寺三寺里面，就少林寺本身的记录，哦，记载上，哦，也可以跟类似导师这边所讲的这些内容。不过简单的说了，从经典来说，即有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大树紧那罗王菩萨，而没有这个一般汉传佛教所供奉的大圣紧那罗王菩萨，只差一个字。那这个大树紧那罗王菩萨呢，也不是在厨房，不过这一个是在厨房。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页，就解释这个紧那罗，紧那罗实际上也是翻这个音啊，就是在天龙八部里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紧那罗，就 Kinnana 这个字嘛，这个字。好，在第三页第一行，就是紧那罗就是梵语啦，它是梵音，属于天龙八部之一啦，它也是天的月神之一，跟前他婆是一样，同属是昼月的这个工作。前他婆就像四天王天，所以一般的寺院第一个殿大概是天王殿啊。那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话，你刚好我们隔壁什么一同事啊，你进去第一个殿就是四天王，所以有四个。那其中弹琵琶的啊，那中国的传说上也有啦，就是四天王这个在中国传说也有啊，弹琵琶就是前他婆，跟印度的一些说法是相近啊。那为什么接着看下面啊？为什么叫他紧那罗呢？紧那罗翻成中文就是疑神，就是他头上长了角，好像是人又好像是非人，就不是人，那好像天又不是天，所以让人家怀疑，所以叫做疑神。那这一部经的代表人物就是紧那罗王，就是他是带领或是领导这个紧那罗众的，所以叫他紧那罗王。实际上他是菩萨化这个紧那罗的身来领导这些紧那罗这个众生。好，接着就是解释大树这个字的意涵，这边都还是在解释这个经名嘛。好，从世俗的理解上，那紧那罗是音乐神，那在许多经典上可以知道他住在森林，那凡是这个偏僻荒凉之地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了，那从森林中可以发出种种微妙的声音，所以他们跟音乐神的性格很相合。这从这个 从他的伴奏或是奏乐这个工作的性质上去说明哦。那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呢，既然叫做菩萨，他的名字已经一定代表这个特殊的功德还有意义哦。好，那以大树为菩萨的名字哦，想必他的功德还有地位就很高哦。就如同《法华经》上说哦，佛法就如同天上降的雨啊，可以普润哦，普遍的滋润大地哦，就是让大小的植物或是草呢，都可以雨露均沾了哈，就可以受到利益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先讲，这位大树菩萨是证的无生法忍八地以上菩萨哦，所以他的功德。并不是一般初发心或者是还没有到这个所谓的不退转的菩萨，实际上他已经到了不退转了，乃至呢是很接近佛圆满这个阶位，就像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这样，所以他的功德就像大树一样，所以这边导师呢就先比喻他的功德是殊胜如同大树一样。好，接着从菩萨自身功德来说了，那菩萨的修行由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好比树木树苗种下去之后长根，那再长出它的树干，那由树干再生枝叶花果，我就用这样比喻了。好，那经典上呢就以有这个用大树来比喻菩萨修行的功德，这边举的像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皆悉茂盛啊。所以这边的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树来比喻这个菩提树嘛，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啊。一切众生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就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佛菩萨嘛。那一切众生就是树根，那怎么去让这个树根可以茁壮乃至开枝叶花果最后成熟果呢，就用大杯水来饶益众生。所以这边的比喻就是树根就是一切的众生，那水就是大杯水，最后的成熟的果就是佛菩萨啊。好，这个就将菩萨发心修行跟谁有关，跟众生有密切关系啊。好，那我们翻到前面的注脚五啊。注脚五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中，这边有提到紧那罗是第四天，也是刚刚所提到三十三天主啊音乐神啊。那大树紧那罗王就是这些紧那罗众的王，是大菩萨啊。那梵语啊，就是这个 Juruma 啊 ，Juruma 这个字也叫做顿或是顿轮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字啊？实际上跟后面的译本有关系啊。我们看一下第十页倒数第二行。这个译本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东汉末年智罗迦谶所翻译，叫正顿真陀罗所问嘛，如来三昧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译本，就在第十一页第一行，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所以这个就是注脚五所提到的这个梵语 Juruma， 这个就翻成它的音译就是顿或顿轮，这个就是在第十面它的其他译本，它实际上就把它翻作这个顿真，它不是把它翻作它的音译啊。那我们再翻过来第五注脚五这一个，所以这个梵语 Juruma 音译的话是顿轮，它跟法达玛这个梵音是相近。那其实呢在下一行这个祖鲁玛是树名，所以意义是翻作大树，所以就这个是译本上就翻译者怎么取这个，到底是取它的意思做它的经名呢，或是取它的音当它的经名。 好，那我们接着看到第四面啊，刚有听提到了，在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用这个树来比喻菩提树王嘛，树根啊，树根是一切众生，那大悲水来浇一切众生，就如同树根得水，最后可以长枝叶开花结果，最后可以就如同发心修行，菩萨发心修行，最终可以成就佛道。好，接着来解释，看看第四面，就经文下面就是要解释内容。那树呢必须有根，这个就是就如同菩萨发心要成佛，一开始一定要发所谓的菩提心。那大圣佛法的根是什么？就是依着大悲心为因的大菩提心。一般说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嘛，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就佛，那一开始的入手处实际上就是以众生为众生的苦为自己的苦，升起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所谓的大悲心为因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痛苦，也关到周遭的亲朋好友乃至跟我们不相干的人，只要是人类，只要是一切众生友情，都是在三界内受到种种的苦迫，所以因此想要自己处理，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叫依大悲心嘛。大悲心怎么生呢？实际上就是要消除这个所谓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如果当我们有这样的分别或是很严重的分别的时候，你没办法升起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心。大悲心实际上就是要平等救度一切众生，那要平等你就不能有亲人仇人的分别，你不能说这个仇人我不想去帮助，我已经很讨厌他了，我怎么有办法升起悲心？但初学是如此，但是真的要兼顾我们的菩提心真的要发所谓的大悲心，一定要消除。怎么消除？我们就要去观察，从道理上去改变道理上怎么改变，就要去观什么？好像他这辈子看到他很讨厌他，或者是在我们跟他共事在互动的当下觉得很讨厌，他不是没有原因的，有很多时候有可能是过去是跟我们就是因产生彼此密切的互动，但是互动过程中结下了冤仇，所以这辈子看到他自然而然会不喜欢。有人说要有缘嘛，要有缘那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跟这辈子的亲人的互动也可能产生嫌隙，产生仇恨，所以呢久久之就这辈子的观察来看，亲朋好友久久之就会打死从此不相往来了，或者避不见面，所以可见这辈子我们讨厌的人很可能就过去是我们亲人，所以在三界内轮回在无始尽的轮回，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那一切众生对我们会有仇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亲人跟仇人它实际上是没有固定的，我们现在讨厌的人很可能就是过去是我们的很亲密的人，但是那时候种下这个嗔恨心这种嗔的因缘，所以这辈子才会这么讨厌或是这么没有缘那所以这个就是要去观察，从轮回来看，从三世轮回来看，可以知道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既然产生密切关系，它不是泛泛之辈，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对它产生喜好的话，尽可能的消除亲人仇人的分别，这样子才有真的可以平等的对待一切，这样子才有办法依着这个平等对待一切或是平等救度一切的心，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所以导师这边用词很精准就是说菩提心实际上是以大悲心 为因的，为核心的。所以如果你的菩提心啊一发起来啊，你当很热忱的时候，或是一开始觉得我有成就佛道才是真的彻底帮助一切众生，因此你也希望要成佛。那实际上以上是我有成佛啦，因为如果没有成佛，二圣啊乃至呢菩萨呢都非究竟嘛，就还不够圆满，还不到目的地齁，还是要再修行。所以因此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之后，看到人，看到不喜欢的人齁，当然一开始一定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齁，看到不喜欢的人，看到他受苦很高兴的齁，那看到他成就就觉得很不高兴，这样是不行的啦。或者当看到他在受苦当中，我们没有发起要帮助他这种心，连这个心都没有升起来，当然就不会付出行动。所以至少我们的观念上要先改变，这个才有可能兼顾我们的菩提心。为什么要兼顾菩提心？菩提心失去了，再怎么做跟菩萨道没关系，再怎么做你所修的功德没办法成为佛菩提的资粮，所以你所做的大概就是还是在三界内的，还是没办法处理。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嘛，因为以大悲心为因的菩提心，那这个大悲心事物也是很重要，所以缺乏了大悲心，你说所修所行跟大圣没有关，那跟大圣没有关，你所成就的功德不会圆满佛菩提。好，所以什么时候有菩提心，有大悲心，就是菩萨。一旦退失了大悲心，那菩提心也不坚固，那也就不是菩萨了。如果跟前面的比喻树来讲，所以树要长得茁壮，一定要树根要扎得很深，那树干才会很大很广。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项，标题三这边，菩提心在两个地方没办法增长。那第一个呢，就是它下面就树根下面有太多的水，还有就是有火的地方，这样的树根呢它是无法生长。那这个比喻佛法中的话呢，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就算我们是还是凡夫，虽然烦恼很多，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升起帮助众生的心呢，慢慢的这个菩提心就会凋落，或者已经不会再增长了。所以呢，菩提心在两个地方是没办法生长的。第一个就是声闻缘觉中了。那二圣呢，比较是偏于自己觉觉，把自己修好就可以了。所以二圣呢，就比喻这个所谓的深水或者是火坑。所以大圣菩萨一旦落入这两个之中，菩提心就会退失。因此呢，菩萨是不怕起烦恼或造恶业，当然尽量避免，但是呢，这是在修学过程，因为还有烦恼，所以不免起烦恼造恶业。但是就菩萨而言，这个比退到二圣的这个阶位，或是退到二圣心它还要好。好，所以呢，请看第五页第一行。所以就算初学菩萨还在三界内流转，那可能也会堕恶道，但是呢也不，菩萨是不会担心害怕的呢。好，刚有提到嘛，就像堕入了二圣，就如同堕入了深水跟火坑里，这样的树根，这样的菩提心是没办法茁壮成长。好，我们看一下在第五页的第七行啊。所以就菩萨而言，是宁可多受生死多受苦，也不愿堕入退堕到二圣的阶段哦。好，就算是二圣将来可以回小向大哦，但是就这个菩萨正常道来说，也是绕了一大圈哦，也是没有必要嘛。所以菩萨应该要避免就是退堕到二圣的心啊。我们看一下注脚九，注脚九在第四页，瓜仆一像 十住毗婆沙论卷五，这边是解释所谓的异行道了。好，他有问答嘛，这边问曰，住脚九观普义，问曰，这边提到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他有什么样特征，有什么样的法，在前面已经提到。那要到这个阶段，自阿惟越智地者，也就是到达这个阶段，不退转这个阶段的菩萨是行诸难行，久乃可得。要修很多的难行，就是很难的法门，久时间很久才可以到达这个阶段，就不退转这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堕声闻辟支佛地。假设是这样的话，若是而者，假设这样子的话，这个大衰坏，就对菩萨而言，这是很大的过失啊。就如同住道法，那住道法就是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啊，这边就提到若堕声闻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时，则失一切力啊，就菩萨修到退堕这两个阶段啊，实际上就如同菩萨已经死掉了啊。那若堕于地狱啊，不生如是位啊，就是就算菩萨堕到地狱受苦，也没有不会担心害怕，因为你的菩提心没有失去啊。若堕二圣地啊，则为大部位啊。啊，因为什么？堕于地狱中，毕竟得智佛。就算堕到地狱受苦，最终菩提心不失，最终还是可以成佛。但是如果退堕到二圣地啊，毕竟得佛道，就没办法成佛了哈。佛自于经中解说如是事啊，好，这个在经中就有提到了哈。那接着我们看第五页啊，菩萨亦如是，若于声闻及辟支佛地，应生大部位啊。好，接着实际上他引了这些内容啊，就想说菩萨修行很久，要修很困难啊，难行能行之后才达到不退转。那在这个过程，从初发心到不退转这个过程。假设堕到这个二圣啊，这个对菩萨而言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困难啊。那接着他的问题实际上是这里，因为他是问曰嘛齁。接着看第二行，是故如诸佛所说啦，有异行道即得自阿惟越智地方便者，愿为说之。他要问的实际上就是问，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异行道可以赶快超越这个难行能行的这个阶段，或者有可能会退堕的阶段哦。他这边回答就是说，提到就你这么问，实际上就是非大丈夫的志干，就是没有志气的人才会问这样子的话啦。菩萨发心以来就应该不惜生命啊，要努力的修学前进啊，所以他不应该去担心会退二圣哦。哦，这个就是菩萨要难行能行的哦。我这边是在讲什么是异行道啊，那后面就他就会讲这个异行道的方法，那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的了，就是可能要忏悔随喜，要练佛，但是不是我们只比较熟悉就练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但是在异行道里面他要练的佛是十方佛，十方诸佛，还有十方诸佛的菩萨的名字，还要就是类似普贤十大愿行哦，就是要礼敬，还要忏悔随喜哦，常随佛学这些内容哦。好，这边在本文第四面到第五面上面，好，看本文就是提到了哦，就是菩萨要担心的或是要注意的，就是如同树根下面水太多，或是下面有火的话，这个树没办法成熟茁壮哦。那菩萨的菩提心也是一样啊，就是不用担心会堕恶道啊，或是遭受苦报啊。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退失要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啊，就退这个所谓先自己解决的恶圣心啊，这样子才是菩萨要注意的啊。好，接着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从标题四这边开始啊。